在纽约曼哈顿的今年3月15号刚开幕的非常大的一个户外的建筑，也是一个艺术的雕塑的建筑，它要媲美这个法国的巴黎铁塔，所以他们就想出了很多的这个蓝图计划，在一个非常广大的这个广场，你们这个去的时候呢，如果有空一定要花时间去。你不要看这个建筑，这个呢是有150英尺高，那个是非常高的一个高楼的建筑，你人可以坐电梯上去，你可以用走的走上去，可以鸟瞰整个呢这个曼哈顿的这个整个的场景。它有叫做这个器皿的 vessel， 就是我们插花的那个瓷器哈。所以器皿是做什么？圣经里面讲器皿，我们呢被描述成为是神手中的器皿，是创造起来如此的美好的雕塑的这个器皿呢，是让神来使用的。神的创造在所有一切都是美好的，所以透过这个让很多的人呢来在那边呢，可以在里面悠游自在的在里面可以享受，也把美好的事物呈现给所有在纽约以及取来自全世界每一年上千万的人来到这个纽约这边来这个观光。所以呢，神使用的器皿也描述了基督徒要成为众人的焦点，成为世界的目光，也呢让愿意呢谦卑我们自己，让神来使用。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来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第一章讲到这个保罗提到大家呢，这一节在帖撒罗尼迦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看过的保罗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从右边的小亚细亚一直到马其顿，然后到腓立比建立教会传福音，也就是他全职的工作。然后呢，一直到今天来到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同样的建立教会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你看一个人生命的改变，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愿意被主所使用的时候，你看全世界有多少的人今天读着保罗书信的时候，都是被这一小小的生命所影响。他的见证，他见证什么？见证着基督是活着既真又活的神，上帝爱的彰显在救主基督的身上。他传扬基督的真理，按着圣灵的感动，随到所到之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寻求这一个基督信仰的人，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我们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是在这世界被造成为光成为盐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自己，你今天坐在这里，你知道神要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影响成千上万的人，就从你的家人开始，从你的周边所认识的人开始。所以第一章讲到，对这一个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来说，保罗所讲的就是看见你们已经因着信基督更新而变化的心意，连生命从内在到外在已经改变了。如今呢，保罗在第二章要告诉他对众教会以及弟兄姐妹的爱，传扬基督的热忱，为什么如此的贴切，如此的真实，不悔不倦的一直传扬下去。弟兄姐妹，你回想你的一生到现在，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让你有那个英文说 momentum， 有那个动力持续的一直做下去？除了挣钱以外，有没有第二件事情？挣钱工作之外，有没有第二件事情是让你有热忱的？我相信目前为止，根据统计，大多数的人在工作上是为了三餐，是为了要这个支持这个家庭，所以要工作。但是呢，绝大部分的人不见得在工作里面找到乐趣的。然而， 保罗的工作就是传扬基督，分享基督的生命。只要看到教会，看到他的弟兄姐妹因着信主能够更加的火热，更加的喜乐，在每一天在基督里能够传扬基督，活出基督，分享基督的信息，他就得着安慰。这也是牧师们在对所有弟兄姐妹期待的心。真的，只要有哪一个人他说他信主，他信主之后他也常常见证他自己的生命如何被神所改变，因为认识这个信仰，让他有更觉得上帝为他打开另外一扇窗，他看待事物，看待困境，看待挑战，看待家庭跟婚姻，已经完全是用神的眼光在看，而且是更加的积极。我想这个人是有福的。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个信息分享基督，三个部分我们要来看。第一个是分享基督如同母亲一样，这是保罗在这一卷书信里面提到的一个重点。第二点要讲的就是分享基督要如同父亲一样。第三点我要讲就是分享基督的什么十字架。大家都有为人父母的，你知道分享基督如同母亲，母亲的特质是什么？你们告诉我。昨天晚上我那个大儿子要吃饭的时候，手握着我的手，他说：“爸爸，你觉得我的手怎么越来越冰了？”我就知道糟糕了。你知道我儿子长得比我还壮，跟我差不多高，手是冰冷的。我每天运动啊什么的，我就知道这可能是感冒病毒了。果然没错了。过了一个小时以后，就拿着棉被坐在客厅了，我就知道这个一定是中了，中奖了。过没有半小时以后，他就不行了，回去房间躺着。到晚上呢，半夜的时候就发高烧了。我说我太太早上还在那边帮他弄这个弄那个，然后半夜又起来去摸看看他的额头到底烧有没有退了。他几岁了？他24岁了。可能4岁的时候应该可能我起来的会是我，可是他24岁我就不再起来了。我知道发烧等一下一定会过去，可是妈妈不一样。我想妈妈如果儿子42岁的时候他照样起来，给他盖棉被摸看看他烧退了没，对吧？他更恐怖的是有人已经结婚了，42岁了，妈妈晚上还要来看看他有没有盖好棉被，这有点太过头了。可是这当中彰显了一件事情，什么？母亲的爱是跟一般的所有的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庆祝母亲节的原因在这里。同时我们看到第七节写什么了？我们一起来读来亲。只在他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只在你们中间，你们中间存温柔心，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大家试想着看看，母爱的特质是什么？如果用一张纸给你写，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写一张 A4 的纸呢，写得满满的。好，我们随便闭着眼睛来讲，你想到母亲的爱，你第一个想到什么？你想到她妈妈怀孕，妈妈怀孕的过程，妈妈喂养你，妈妈照顾你，妈妈有时候很生气，甚至我们小时候被打抓起来打，甚至我看过姐姐可能被绑起来打，可是晚的时候她还是无微不至的照顾。每一个世代在教养小孩不同，这个在美国可能会被抓去了，尤其要公众打孩子那更可怕了。可是你知道母爱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退缩过，从怀孕的那一刻到生出来，我想母亲对孩子的过犯是真的最接近耶稣的爱，是什么？不断的饶恕，对吧？母爱是完全的奉献，完全的给予，是随时随地的，是愿意舍身的。在整个的这个我们在亲子的关系里面，母爱是常常被歌颂的。为什么？因为是全然的奉献给自己的孩子，不管他怎样。 所以你们看到很多很离谱的在报纸上面，杀人犯被逮了，抓去了，抓去关了，他的母亲还在那里哭，电视摄影机还照在那里，他觉得他的儿子是被冤枉的。当然很多的过去有少数，非常少数是冤狱，可是呢常常有这种现象，孩子做错事了甚至被抓到监狱了，妈妈呢还在那里说他觉得他的小孩子是怎样的，是被这个陷害的，他觉得他小孩子不会做这个不会做那个，即使罪证确凿的。为什么？因为母亲，小孩子对母亲来讲永远是他的宝贝，永远是他的宝贝。所以呢你看这一个，我们上次读到以赛亚书49:15里面谈到什么，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使有忘记的，神也不会忘记我们，母亲不会忘记的，上帝更不会忘记我们。在那种这么亲密的关系里面，母爱是完全的给予的。所以我们看到那种无私的奉献，毫无保留的，就在保罗在这个时候用了第七节，他说在你们中间我传福音是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你们，还要喂养这些弟兄姐妹。用什么来喂养？用上帝的话语，就是用圣经来喂养这一些弟兄姐妹。我们来主日，我们来聆听主的信息，圣经就如同这一个吃奶的婴孩一样，不断地用上帝的话语，就是真理，来喂养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刚刚诗歌里面唱到什么，我们说传福音给心灵贫穷的人，我们在座不会在物质上有贫穷，放心，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不会有所谓的物质的贫穷，在我们现在所待的这个国度里面。当然在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甚至贫穷落后的国家，还是缺水缺电，没有这个健康的这个清洁的用水。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一般的弟兄姐妹应该都不缺乏。然而你又会发现，物质文明到一个程度，衍生出人为什么还要有很多的嗑药的，要去吸大麻吸毒的。这当中呢，你会不会看到，尤其到一定到很多的上阶层的这一些好莱坞啦，甚至高级的这一些金字塔上的这一些有钱人，你知道前一阵子不是一个非常有钱的这个首富吗？这个富豪吗？不是都是诱拐这一些就是十几岁的，甚至这些女生去他的公寓，去他的游艇，有没有？很多的这个案件牵涉很大，牵涉很多政治人物，甚至英国的王室。很离奇的一件事是，后来他不是被抓了吗？然后去关在监狱吗？一次没死，说他自杀没有成功，然后他们才把他后来呢，把他特别的放在一间牢房，特别看管了，让他避免他呢就是有自杀的倾向。没几天把他放出来，第二次就自杀成功了。自杀，你相信吗？我是不相信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中间有太多的巧合，这不是我说的，这是 reporter 讲的。因为他牵涉太多大人物，牵涉到这个丑闻里面，他一旦爆发，这一些通通完蛋了，所以他就被自杀了。好，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知道，当很多的社会文明物质丰富到一个程度，为什么人会去寻求一些刺激，甚至呢吸食这一些毒品？为什么？我只能说验证了一件事情，人的内心的缺乏空虚，只有上帝的话语，神的灵真的能够使我们得着满足，这一点是我非常确据的。 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你可以想象今天等一下一大卡车的黄金跟美金的现钞，等一下你下这个敬拜完以后，就跟着你的车要送到你家里去，一辆大卡车啦，大货柜车，一半是黄金，一半是美金的现钞。在座的每一个人，等一下你这个敬拜完以后，那车子都跟你回去，要送给你的。从那一刻回去，你开始会想到一个问题：这些钱我要放在哪里？叫那个货柜司机先不要卸货下来。你要想好了要放在哪里，要存在哪里，甚至你将来要怎么用，你等一下要开始怎么样来使用。我跟你讲，那一大货柜的现金跟黄金，大概就是你噩梦的开始。因为你来开始负担了，你要不要上班，家里要不要先换掉，是要换房还是要换车，还是先都不要做什么，我们先呢到国外去度假，好好安静一下，免得人家来找。然后呢，你开始走路买机票，就开始在那边，哎呀，怎么会有人跟踪你？哎呀，你什么都开始呢，就开始紧张起来。你没有一刻真的能够存在所谓的英文说的 peace of Christ， 有基督的平安，就像你平常一样，你爱去哪里吃就哪里吃，爱去哪里走就哪里。小孩子在那边晃，你只要眼睛用那边看着就好了，你不再那么放心了。弟兄姐妹，平安的心不见了。所以我们要讲的是，我们要分耶稣，这个保罗说要分享基督，就像分享母爱一样。他是用什么？他说用温柔的心，如同母亲来乳养你们，来喂养你们。喂养不只是喂养，还要怎样？还要看顾，还要保护。眼目常常盯在你的孩子的身上，看他有没有什么缺乏，能够如何使他得着智慧，甚至希望他的前途，他的明天能够更好。所以无微不至的眷顾照顾，不只是心里，还有眼目，还有你的心，无时无刻的在看顾这个孩子，你的心思意念都在他。所以保罗是用这样的心态来传福音，来分享福音，就如同母亲一样。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分享基督如同父亲一样。父亲跟母亲最大角色的不同是什么？一个是硬的，一个是软的。母亲是母爱，不断的付出、照顾，然后呢养育，甚至呢，他的心思意念几乎是跟孩子同步的。然而父亲的特质在哪里？父亲的特质呢，就在我们经上所说的，在第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十一节，请。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你看到这几个字，他所用到的是劝勉，用到的是安慰。这里没写哈，哦，劝勉没，这个是因为前面的这个重复的，用劝勉的，用安慰的，还有嘱咐吩咐你们个人。你看，劝诫安慰就像是引导管教一样。为什么？因为呢，引导管教是父亲的职责，也是一个属灵长辈所做的这一个带领教养，这样的一个让他的弟兄姐妹能够在基督里面成长。所以不仅是心灵，不仅是在这个心思意念上得着如同母亲般的不断的喂养供应，在他的行为，就是在生命的这一个彰显上面，我们如何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结出这个基督的果子，就是生命的见证，就有赖于我们不仅领受到从神而来的话语，基督的话语使我们得着喂养，我们也当活出基督的生命，有基督的身量。 你知道在那个路加福音讲到这一个浪子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的浪子的故事，讲到这个父亲还在这个年迈的时候，他的小儿子跟父亲说，叫他把他的所有的财产分一分。在这个中东这个文化里面，这个是非常不敬的，等于是咒诅他的父亲早死了。因为在中东的地方是在父亲呢这个过世之后才会把遗产分出来的，他等于是在咒诅他的父亲。然而这位父亲根据圣经的记载是怎样，照样的这样做，而且呢从他离开家里拿了这些钱财分完之后，就跟一些酒肉朋友就走了。他的父亲呢天天的在村子那里呢眼睛望着远方，期待这个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浪子回头。我想这个是刻画着我们每一个为人父母的心，心里面的痛。有时候孩子不听话，然而呢他的内心呢还是期待的，还是满怀盼望的。所以呢根据圣经的记载，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这个父亲给他穿上好的衣服，戴上戒指，给他呢办了一个很大的 party， 因为他要庆祝这个失而复得的浪子。父亲的角色就是管教，就是呢引导他走在这个正道正路上面。但是呢这个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用如同父亲的心，就是不仅是劝勉管教呢，更重要的也是安慰，不断的吩咐，用爱心不断的引导吩咐管教我们的孩子。属灵的长辈这一个保罗，他就是用这样不断的这一个上帝的话语来引导，来教导在帖撒罗尼迦的这些弟兄姐妹。所以各位，我们为人父母的，我们都期待我们的孩子能够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面成长，而且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期待他能够敬畏神，能够充满智慧，因为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如何给我们的孩子真的成长满有基督的身量，满有神的这个智慧，就是让他从小学习敬畏神，分享基督的话语，上帝的话。我们也当如此的常常领受来读神的话语，才能够让我们贫穷的心灵能够再次的得着满足。因为人的内心如果满足，如果被神的喜乐的灵所充满，我们每一天都会更加的有活力，有盼望。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被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对未来有更多的盼望，更多的这一个期待，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基督与我们同在，神的灵与我们同在，那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的大能，今天活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灵里面。所以保罗说，他分享基督如同母亲一样，如同父亲一样，来劝导，来喂养，来濡养，来喂饱在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他也看见他们更新而变化的生命，就好像牧师也期待我们更多的看见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更加的爱主，更紧紧的跟随主，而且呢常常分享基督的福音在我们的家人的身边以及我们周遭的人。我相信但每当我们更多的见证，更追求神，更追求耶稣基督以及他的真理的时候，他的爱必能够大大的在我们身上彰显，使我们一生真的能够在基督的道路里面蒙神眷顾，更多的蒙福。好，我们来看第三点，第三点就是分享基督的十字架。 我们对十字架有时候听得都麻木了，我们想说当然教会讲的都是十字架，那你想想看，大家说传福音，我们说我们已经信主了，领受福音，那我们是在领受什么？我们在信什么？我要讲的是为什么要分享基督的十字架。保罗只讲一件事情，保罗可以跟大家讲三天三夜的神学，可是人家问他，他讲了一件事，他说他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什么？因为十字架是上帝爱的彰显，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所有一切相信他的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什么意思？不是不信的就会死，是在一个不灭亡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永远有基督的盼望。就是即使你遭遇挫折，即使你不晓得要往东往西，即使你觉得好像前面的路你看不见，不晓得要往哪里走，你这样做是对还是错，我们永远知道在基督里面的应许都是是的，只要我们紧紧的跟随相信主耶稣，是神爱的彰显，在基督里面我们有永生，而且神的灵帮助我们认识这一个上帝的真道，使我们每一步都能够走得更坚定，使我们和我们的家，如果我们的一生都侍奉神，我相信这样侍奉神的家庭必定蒙福，而且这个福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讲的十字架，上帝的爱的彰显，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信的人呢，不能够因着主耶稣的十字架，使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如同基督一样，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站在上帝施恩宝座前，是完全的圣洁，如同一张白纸一样。当一个人可以让我们的过去都能够过去，因着信基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跟你讲，这样的人必定有福的。你知道我们所有一切，我们的气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得到的财富，所有的一切，这所有的源头都是哪里？都是从神而来。所以勉励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敬畏神，就像这个约瑟一样，约瑟从来没有因为惧怕对人的害怕而违背神，他总是说，我岂能做这事情来得罪神呢？所以他是活在天天活在一个知道有神同在的人。也今天也透过这个信息，让我们看见一群更新而变化的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保罗是用着如同母亲的爱来乳养，来喂养他们，而且如同父亲这样子不断的劝勉来引导他们，为的是要让每一个人更多的认识基督是上帝爱的彰显。在十字架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能够使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完完全全成为圣洁，如同基督一样，就是透过基督的宝血。人的在神的面前因着罪，最终的审判能够罪得赦免，得着永生，就是基督的身体因着他的刑罚，我们完全的得自由，得释放，罪得赦免。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为我们破碎，他的宝血为我们流，使我们的罪能够得着洁净，得着赦免。他三天之后的复活，就是我们将来的复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个人在基督里面的应许，我们有永生。所以属神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从今天开始，从这一刻， 好不好？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更多的认识上帝的爱。我的祷告就是让上帝的爱能够进到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圣经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就是爱。爱可以包容一切，爱可以使得破裂的关系再一次得着修复，爱可以使我们每一个人在人际关系里面更多的能够分享基督、见证基督。爱使我们与神的爱，就是基督，连结，让我们的生命与他合而为一。信主最大最大的盼望跟动力跟喜乐就是什么？因为今天基督的爱已经进到你家，进到你这个人的生命，你就如同水一般的能够悠游自在的在基督里面，满有神的恩典。而且呢，从这一刻开始一直到永远，你知道你跟随基督，你已经因着基督与神和好，你今天再一次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天父上帝的面前全人的自由，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可以随时来到他的面前来倾心吐意，因为他应许要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盼望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们能够不仅信心增加，让我们不仅能够丰富我们的人生，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脚步都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能够分享基督耶稣的救赎，就是十字架的福音。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